上海听得很清楚啊。好，好，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这一堂课我们讲的是推荐，推荐信或者荐信啊，推荐的信。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这个观念呢，也是我们比较缺少的观念。我们试试看，我们能不能把它理解得清楚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字眼有一点复杂，意思还算清楚。我昨天有讲过，我们今天讲的这堂，从一个角度来讲，不是人生下半场了，是人生上半场的要开始。因为我们写推荐信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找工作了。这个荐信也把它想成好几个吧。这荐信就是我们通常在几十年前，我们投履历表推荐的荐啊，荐信投那个履历表，或者你在申请某些工作或者是证照的时候，你写的 curriculum vita， 你写的自传，你写的对自己的推荐，还有别人对你的推荐。那这个我相信你们都很了解。我儿子那个时候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要写这方面东西，还请罗志道罗叔叔要帮忙教他怎么写。那因为我自己也想想看，也实在是很重要啊。那有的好的工作在比较艰难的时候，不容易找到的时候，几千封信，他只选几个人，或者是就是你要他怎么看到你的信，一开始就吸引住他的眼球，这你们都比我更懂了。那么你也不能放一张比基尼的照片嘛，因为那个是你不是去那种公司应征的。那么就是我们怎么样写这个信。那当我们得到这个工作以后，尤其我们现在这样的年龄，我们就不需要再写这样的信了，因为我们也不再申请工作了，我们在想到退休了。那么荐信只对，好像推荐信自传好像只对那些年轻的人有意义，但是在保罗写这封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提到荐信的时候，跟老人确实非常有关系的，或跟我们这年龄每个年龄都有关系的。就是推荐信，或者不管是自己的自传，或者推荐别人写的推荐信，不管是申请学校的或者申请工作的推荐信，是不是真的，对不对，就不是在你得不得到工作的时候，没有有没有被学校录取的时候了。推荐信写的对不对，那要到你退休的时候。我们这一生都是有人写，我们自己也在写的推荐信。推荐信里讲到说，哦，康来昌，哦，他这个头脑清楚，他的生活头脑心灵各方面都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或者说他很适合做你们这个工作，或者说他很适合你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的工作，或者说他适合。那么这些都是多多少少我们在写一封这一类的信的时候，我们在说他可能过去有些什么好的表现，以至于现在和将来他会有什么好的表现。哦，他真的会很优秀。岳父大人，准岳父大人，我真的娶你女儿，我会变成，我会使她非常幸福。那你们等到老年的时候，回头看一看这个荐信有没有实现。就推荐信，年轻人来讲，是你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很重要。推荐信从圣经来看的话，不仅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很重要，过程很重要，就是结束的时候也很重要。结束的时候就看现实跟信写的对不对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就是这个，他讲的是这个，他不只是讲自己了，他也是在讲其他的人，他也是在讲基督， 他也是在讲基督写我们，也在讲我们写基督。因为我们一生，我们在推荐自己，我们在自我介绍，不管是为了婚姻、升学、读书、工作，然后我们推荐信有没有讲错，有没有欺骗，有没有是虚假的，有没有是做了不实的广告，那么就是这应该跟我们没关系，是火警了。没有关系，就是看那个想不想了。那我们在推我们的这一生，是基督在推荐我们，基督在跟天父、跟天使、跟世人，跟大家讲，你这个基督徒非常好，也在推荐我们基督耶稣的恩典。这个人非常不好，但是信了我以后非常的好。有一个美容院的广告，推荐广告，那个广告在美容院的门口，就是现在，请你千万不要对从本美容院出来的女人调情，她可能是你的祖母，懂吧？就是我们在美容院出来的人，你不要看她漂亮，她是你祖母哦。啊，怎么拉皮成功嘛？就是推荐，我们在推荐基督，基督在推荐我们，我们在推荐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在推荐我们。我们的一生是一封信，这是一生是一封信，有很多这类比喻。我们一生是一封推荐信，这比较少见。我照我所知道，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而这封推荐信又是好几封，是基督在推荐我们，是我们在推荐基督，是我们在推荐上帝，上帝在推荐我们。就是推荐信也是一个传单，也是一个宣传品，也是一个就是各类的参考资料了。保罗说，我跟你们的关系，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并不是一天到晚在吹我自己。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常常是在推荐自己，常常给人的印象是在吹牛，我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你们多么对不起我。哎，各位 sounds familiar 啊，就夫妻的关系其实常常也是这样，就是你有没有 appreciate 我做的事啊？有了，有怎么不讲呢？那么我们说这个人有优点，他会称赞别人，称赞别人的长处，他会隐藏别人的短处。夫妻会这样，亲子会这样，同工也是这样。这个同工好，他常常鼓励人。啊，这个同工，这个康牧师的推荐，不要看他说谁都说好，那是说客气话，说客套话。就是我们再想想，我们这个推荐，我们的自我推荐，写自己写的对还是不对？那这封信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的生命这封信又常常变的。在有一段时间，基督对你的推荐是你很不好，在有一段时间，基督对你的推荐是你很好。我们全盘，我们这一生结束的时候，盖棺能不能论定，我不晓得。这个跟管家有关系。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被你们论断是极大的事。我这一生最重要就是你们怎么看我，面子。那么保罗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哦，你说那这个人很有自信，他很有自信，他更有自信的是，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那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常常要吾日三省吾身吗？要反省吗？在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也不是太多反省。我们有反省， 我们不太多反省，我们乃是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自己去反省，我们反省的不准确的，别人讲我们也不准确的，别人有的时候是为了利益说我们好，有的时候为了利益说我们坏等等，这个也不准确的。不是不要听，略略参考就可以。基督徒需要的是第一个，求神鉴察我们，诗篇139篇，这我们知道，我们求神光照我们。但是如果就基督徒的生活来讲，我们求神光照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可能还有一件事更重要。保罗说，我不论断我自己，我也不太在乎你们怎么，不在乎你们怎么说我，他论断我的乃是主。下面一句话他说，到那个时候，就到耶稣来判断我们的时候，个人要从主那里得到主的赏赐。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在传福音，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一个确据，你现在你的生命还没有开始写多少页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我到退休的时候，我拿的一定是 A 加。个人要从主那里得，不是责备，是赏赐。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所期待的将来见到我们的主是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我们期待的是这个，因为这是主的应许。我们将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到他面前，我们期待是被称赞的，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其实这个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教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在讲基要信仰的时候，要人受洗的时候，我们都这样讲，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哎呀，没有啊，我天天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我没有问你天天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你知不知道神是爱你的？这是我们的信息，这是我们的见性。我们有一个非常铁，这个比铁卷书，比皇上的圣旨还要更确定的东西，就是他爱他所拣选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将来个人每个神的儿女要从主那里得到赏赐称赞。等候你我的，若我们真的信主，等候你我的是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保罗有这个信心。我们这封推荐信是一封说，众天使啊，我的天父啊，魔鬼啊，你们听，这个谁谁谁，他是我所爱的仆人，他真好。哎呀，哪里当得起嘛，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团契里面，事情搞得不好的多得很。这个一个小小音响都搞啊，没，都搞不好。我们是写推荐信，推荐上帝，推荐耶稣，上帝也在推荐我们，跟世人彼此在推荐的时候，上帝的救恩会说，这封信会成功的。当我们把自己推荐给准岳父或者男朋友女朋友老板，我们都没有这个把握，但上帝他所做的事，那个永恒的救恩一定会成就。但是有一个这个过程，保罗说，我不是在吹我自己，因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一直有问题，就是哥林多教会不服他，哥林多教会很不属灵，你们都晓得了。但是保罗还是最基本是乐观的，先说我不是在吹牛，我不是在要你们替我向别的教会吹我，我也不是在吹你们，我不是在，我跟你们中间不是在互相利用的，今天你捧我两句，明天我捧你两句。你们的确是第二节我们的见性，这个我们的见性第三节是讲基督的性。那么 就是基督的见性，就我们的性，我们的见性，基督的性其实都是类似的。我想他都在讲一件事，我们好不好就是从你们那里可以看得到，你们我们是不是真的好，从我们的心里也可以看到。这封信是写在我们心里的，这封信也就是诚恳的，这封信又是被人所知道的。就这封推荐信是被许多人所知道所念诵的。在我们中国的，我们以前上国文课的时候也念了一些这些古文了，我是不知道是我鲁钝还是怎么样啊。哇，如果读《出师表》不流泪，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如果读《陈情表》不流泪，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读的时候从来没流泪。我甚至觉得像李密写的他那，我觉得哪里跟皇帝需要这样讲话，我要回去孝顺母亲还要讲得那么可怜无耻。就我不觉得是这些有名的东西。以前有一段时间看林觉民《与妻诀别书》，哦，一吟卿卿如舞，哦哟，这个我们的很多的辈子的满街狼犬，遍地腥膻，称心快意，几家能够。现在觉得他可能做的不对啊，这不知道哈。就是这些有名的有名的古今中外的这些亲人啊，或者是推荐的，我们自己需要知道，有一封最伟大的是关于你自己的，这是上帝写的，是上帝修的，是写在心里的，而且是大家知道的。他先说我们，然后说你们也是，你们明显很清楚，你们是基督的信。我们借着我们把这封信写好的，那么这封信不是用墨水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这时候这封信都复杂起来了，写在石板上的是写在就是十诫，写在心板上的就是新造的人。啊，你说我搞不懂了，康牧师，各位把他想的放松一点。保罗在讲我们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岂止是一封信呢？我们这一生是我们的一生记录在上帝那里的。那么这一生的是谁来写的？是圣灵写的。我们能够把自己写得好，我们这一生能过得好，靠着什么呢？好，这是比较重要的神学问题了。我们这一生要怎么样才活得好？我们这一生要怎么样才是一封货真价实的推荐信？就是过了30年，你退休的那天，老板还记得，如果还是那个同样老板，当年他的推荐信是这样写的，哎呀，过了30年，你看真的实现了，过了40年、50年，这样实现了。这个怎么才能够实现推荐信里讲的？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够活出一个好人，活成一个好人？各位，大概古今中外所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一个律法。一个遵守道德法则的人，他是一个好人。那我们中国文化也是这样。至于说怎么样来遵守道德的法则，那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那个我们的宋儒程朱有程朱的讲法，他们觉得多读书就会成为一个好人。我们的陆王有陆王的讲法，陆王的讲法是不需要多读书，我即使大字不识一个，我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两股修身养性的那个学说，一直是在中国人里面激荡着。像这两位啊，毛讲这两位其实都是阳明学说的 佩服的人，他们两位这一点相同的。阳明就说不要多读书，就是直指本心，这个我们不去谈它了。但是在犹太人的想法，还有很多民族的想法，你要做一个好人，你要成为一个好人，就是守律法，道德的法则。守律法，你照着十诫上的话去做就得了。保罗在这里又有一个观念了，在希伯来书有讲，引耶利米书，这个在哲学上是很重要的，我简单的说说看。写在石板上的是十诫，以色列你要听这石板上的话。哎，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丈夫？你为什么要做好丈夫？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好妻子？你为什么要诚实？你为什么要善良？你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你为什么不拜假神？因为律法的吩咐。各位姐妹，这样的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答案好像很对啊，还能有什么答案呢？如果一个人非常的听上帝的话，有一天他有人问他，你爱不爱上帝？他说你爱不爱我？他太太问他，你爱不爱我？因为他是一个很听上帝话的人。他说太太问我，我爱不爱你啊？他跟太太说，你等一下。然后他就去问牧师，牧师啊，我太太问我爱不爱他，我应该怎么回答？圣经是怎么讲的？牧师说，哎呀，你这个笨蛋，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你们做丈夫都要爱妻子啊，要为他死啊，爱到这样。他就回去跟他太太讲，哦，我很爱你，我爱你爱到愿意为你死。哦，你说得很好，刚才你为什么不说呢？刚才我不知道圣经怎么讲的。各位，康德讲这个叫做他律，你一切事情都做得非常对，非常好，非常标准，合圣经，合十诫，合道德的法则，但这样的答案跟机器人没有什么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样的人你老婆还是会跟你离婚，因为我们不想跟机器人结婚。就是他没有他自主自我的想法。太太我爱你，哎，我就是爱你啊，我从心里面爱你。这个答案甚至说，太太我爱你，因为圣经吩咐这样，因为上帝要我爱你，这答案都不对。那个叫做他律，都是别人跟你讲什么你做什么，别人跟你讲什么做什么。那个别人即使是上帝都还不够哦，这个话要很小心讲。当然是上帝跟你讲的我们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需要从我内心深处发出来的。这就是耶利米书应该是33章讲的末后的那个约吧。在希伯来书2处讲到，第8章好像第6章都有讲末后。这是旧约圣经被新约引的最长的一段经文，就是到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你们心里，你们当中不必再有人跟别人讲说你当这样你当那样，因为你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那个就是康德讲的一个人成熟最完美的境界。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我们不再做奴隶，奴隶不知道对错，讲这样就是这样。他很听话，但他跟机器人一样。小孩子，加拉太书说将来是主人，但是没有长大的时候跟奴隶一样。其实小孩子当然，家族的小孩跟奴隶当然不一样，他在讲一件事一样，就他自己并不知道对错，他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就算是圣经这样讲，我就这样做，还是跟机器人差不多。 上帝需要做的一件，上帝做的一件事是，我把我的律法写在你的心里，意思就是说，是我给的命令，但这个命令现在已经成为你的命令了。你从你自己的思维里面，他们不必别人讲，其实这我们都懂，我刚刚讲的你可能不懂，很多情形你能懂的。我这儿子懂事了，不必妈妈说他才去做，他看到他会想，用康德讲就是他的实践理性能够告诉他该做什么事，不要别人讲了，他们从小到大都认识我，就是我们成熟长大，我们懂事了，这是上帝的一个恩典，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他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了，不是外在的，是内心发出的，是上帝给的，完全是上帝给的。但上帝给这件事情，各位，正是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是不断的借着各样圣经的话，我们生活中的操练，让我们从心里来爱人，从心里来爱神，不是他律，不是因为我爱你你会给我多少钱，不是因为我对你怎么样你会给我多少钱，这都是他律，不是因为我现在非常孝顺父母，他给我的遗产会比我的哥哥姐姐多，我才孝顺父母，那都是他律，那都不是真的爱，那都不是真的善良。好，保罗现在讲，你们是基督的信，借我们修成的，是用灵写的，是写在心里的，就我刚刚讲的这些，你们成熟长大，懂事了，体贴了，会舍己了，这些都是一个成熟的人上帝做的事。第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各位，我们很难有这样的信心，尤其我做传道人的，传道人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失败的时候很灰心，我们看到传道人失败的时候接二连三都是如此，走了一个来的一个也差不多，我们也很灰心，婚姻第二度还是不好，很灰心，第三次第四次我们会灰心，政党轮替换来换去我们很灰心。保罗说，我有信心你们会好的，我们对你们的称赞会实现的。吼，这不是小事，这是因为基督的爱我才能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也做这个工作，各位，我们天天都在写这个信，就从传道人教会弟兄姐妹的，我们都在写信，就是我们在写信推荐上帝，我们让人家看到我们这封信是多么真实，上帝是多么美好，教会是多么美好，弟兄姐妹是多么美好。我们能做这个事，这个事情太沉重了，我们能承担是因为出于神，不是神我们承担不了，我们哪能改造人呢？我们自己改不了，我们的儿女我们也改不了，弟兄姐妹我们也改不了，我们能承担是出于神。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叫人活，经义或作圣灵。我们能承担这个事，什么叫我们能承担这个事，就是新约的职事。什么叫新约？新约旧约就内容来讲是一样的，新约旧约我们跟神有个约定，这个约定新约旧约的内容简单说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有的约都是两造之间，都有他的责任，都有他的义务，都有他该做的，都有他该享受的。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跟你们立约， 我耶和华是宇宙万有的神，天堂地狱魔鬼天使，中国人法国人，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万物动物植物无生物，通通是我的，通通是我管的，通通都有我的智慧和爱在其中。但是不讲别的了，只讲人，人里面都是我爱的，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但是那一种约中的爱，我只给你们，我做你们的神，我是做万事万物的神，但是那种长远的爱，我只给你们。勉强说，就如同弟兄应该爱每一个姐妹，对每个姐妹都很好，但是那种夫妻的爱只给太太。我们对每个人都善良，姐妹对每个弟兄都善良，但是那种夫妻的善良只给我先生。这叫约，我要做你们的神，耶和华是万物的神，但我特别要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个关系里面常常是用婚姻来讲的，我要做你们的丈夫，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有父母，你们有老师，你们有总统，你们有国家，你们有老板，但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完全爱的那个神，你们只能给我。我爱世人，但是只针对你们，是我约中的子民。你们对每个人都应该好，但是把一切的敬拜赞美颂赞只能归于我，这叫约。这个约要实现太难了，太难了，因为我们是罪人，上帝看到我们就爱我们，上帝看到以色列人就爱以色列人。照旧约好多，包括以西结书和西阿书，那个写法都很生动，以色列人或我们好像一个被丢在路旁，这是以西结书十六章，被丢在路旁的一个弃婴，一个女婴，没有人爱，没有人要，弃婴真有点像中国大陆的第二胎，又是女的丢掉了，没有人要。耶和华从这个女婴旁边经过，圣经上说，圣经上用的很露骨了，很好像不太恰当的文字，但是要表达上帝的心意。神看到那个丢在雪中没有人要的女婴，他看到就爱了，一看到就爱了，就把她带回去抚养，抚养了以后长大了，这女孩子越长越漂亮了，上帝就娶她做妻子，把她打扮成王后，给她一切的丰富。然后这个王后呢变成一个妓女，人尽可夫，俄国人马林可夫、赫鲁雪夫，这叫人尽可夫。这个女人，这个王后，这个以色列人选民，甚至这个基督徒，蒙了上帝莫名其妙这么大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却谁都是她丈夫，就是她的上帝不是她丈夫。那么就是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这个推荐信没有实现，而且 fail miserably， 完全没有实现。旧约跟新约是类似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不同的在于，旧约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为我们罪死而复活，圣灵还没有广泛的浇灌下来，所以旧约你看到的情形多半是负面的实现，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双方相爱那很好，但 但旧约不太有这样情形。旧约多半都是上帝是一厢情愿的爱以色列，以色列是怎么办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爱上帝，就他们在圣经里用的很重的话，就以色列有那个淫荡的心，你这个妻子你就是不爱丈夫，当然用我们今天来看就是这个丈夫不爱妻子，什么女人都可以爱，就是不爱自己的妻子。所以你看到旧约的实现是上帝信实的处罚实现了，你们不听我的话要怎样怎样怎样，还不听要怎样怎样怎样，再不听要怎样怎样的，通通实现了。实现的是上帝的处罚，上帝很守约，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听话，以色列人不听话因为圣灵还没有在普遍的降临下来，所以旧约所实现的多半是上帝公平信实的处罚。新约因为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旧约也有只是不那么多，新约因为圣灵的普遍的降下来，我们非常相信上帝那个约的正面会实现的。你们会忠心的爱我，我会把那爱我的心放在你们里面，你们从小到大从小到老每一个人从心里就会说我爱我的上帝。这是新约，哇，这个新约没有人能保证的，谁能保证？可是上帝保证，我们能够，我们这些使徒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我们能够因着上帝的恩典完成写这封信。这封信不是写完而已，也不是应征了被录取而已，而是他在那里工作一生到死。哇，他真是一个好人，我们用他真是用对了。这么重大的一个应许实现是出于上帝。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就是承担这个职事，不是凭着话讲话，大家都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大家都知道你要爱你的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大家都知道，听话听得太多了，这一点我们中国文化听得最多，我们从小到老天天都在听这些道德教训，要爱国要孝顺父母要怎样要怎样。你们去上海的时候大概已经有改变了，我听说刚刚开放的时候在友谊商店里面还有贴标语不可打骂顾客，哎呦，就是以前的那个友谊商店那个服务的观念还没有的，所有你看到有字句越有字句就越有问题。我们信友堂教会了很好吧，我们信友堂星期天挤死了，那么有一些老年人要坐电梯，哎，真的现在有的时候要排15-20分钟的队。那刚开始就是电梯里有个标语，请让老弱妇孺先坐电梯。各位，你有一个标语，有一个字句，就表示没有人在做。你越多的标语说不可打骂顾客，禁止打骂顾客，打骂顾客要怎么处罚，就打骂顾客的情形很多。不可随地吐痰，就是很多人随地吐痰，请把电梯先给老弱妇孺坐，就是很多人不这样做。越讲得多越叮咛得多越表示不成，所以各位，字句不能叫人成为一个真实的见性，要凭着圣灵。字句叫人死，金玉叫人活。什么叫字句叫人死？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 好，各位，你猜属死的职事是什么？属死的工作是什么？保罗说有两个工作，一个死的工作，一个是活的工作。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工作，一个工作是太平间的工作，或者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中国大陆应该也是嘛，医院里有个部门叫安宁照顾，或者就是我说的太平间的，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跟死人工作，帮尸体化妆，帮尸体打点，或者帮那必死马上死的人，让他死的前几天死得平安一点，医好不没有了，医不好你已经死了。这个世界的工作最好最好的也不过是安宁病房的工作。各位，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工作在医院里哪里？在婴儿室，在产房。我们是把生命带来世界的，这个世界是把死亡做一个结束的。你喜欢在安宁病房太平间化妆师的工作，还是照顾小 baby 的工作？哇，那小 baby 的婴儿室刚生下来，我还记得我太太生下来那个 baby 不久就抱在那个窗子那边，像模特儿一样，一堆 baby 在那里展示，家长在外面看，哇，好高兴，那是我的，那是我的，那是我的，那里面有生命，活泼的生命。新约的工作是婴儿室的工作，哇，这个工作非常的棒，这个工作太棒了，这工作是有荣耀的工作。那个工作是叫人死的工作，这个叫人死的工作其实还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有荣光。保罗继续说，甚至以色列人因为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那么这个荣光致死的工作，虽然是致死的，还是有荣耀的。这是什么意思？属这个字句的工作，定罪的工作是有荣光的，属灵的工作是更有荣光的。各位，叫人死的工作怎么会有荣光呢？也就是律法的工作是有荣光的，这是第三章第九节啊。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更越发大了。定罪的执事有什么荣光？他讲的当然是摩西下山的时候脸上的发光。定罪的执事有荣光，用一个例子你们就懂了。在海峡两岸有一个剧是百看不厌的，有一个剧是百眼不厌的，就是包青天。包青天的工作就是定罪的工作，包青天的工作叫大家看得好高兴，就看到坏蛋被杀头了，哇，大快人心。但是那是杀头的工作。这个世界包括最伟大的摩西能够做的就是把坏蛋处死，就是这样。那可惜的是大家都是坏蛋，所以伟大的摩西就是砍头，砍了一大堆人头。包青天再伟大只能做定罪的执事，可是这执事还是很有荣光的。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称义的执事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千万不要向从本美容院出来的女人调情，她可能是你的祖母。 我们做的工作或者心愿的工作是所有的大奸大恶之辈，就是你我到了教会听了福音，被其他的妙手回春的，就是你们怎么怎么弄弄弄弄了二三十年，哇，个个都没钱了。二三十年其实两三秒钟就开始了，只是这是一生的工作，这是更有荣光的。称义的执事，一个是定罪的执事，一个是律法的工作，一个是福音的工作，都需要。若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今天早上我跟康师母很兴奋，也很感恩，也很也说起来也有点，就是很兴奋了，因为儿子给我们一个通知，今天我要考牧，请代祷。哇，我们为这件事就非常兴奋。哇，儿子要做牧师了，我们觉得有很大的荣耀，他也有很大的荣耀。当然可能很多人做牧师有什么，我儿子要做医生的，医生执照考试你知不知道，那才了不起啊，是很了不起啊。不过这个荣光是我儿子做的工作，牧师做的工作，其实每个工作都基督徒都可以有这种荣光，但是牧师做的工作是最直接的。我们把上帝的爱，上帝对人的爱，这个福音跟人讲。包青天可以把那个大坏蛋查出是谁是那个大坏蛋，再把那个大坏蛋杀掉，大快人心。我们是把那大坏蛋变成天使，这是教会。从前那废掉的有荣光，当然其实律法是不会废掉的，意思是说这律法会被福音取代，也不是取代了，就是福音来实践，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哎呀，各位，你有这样的盼望吗？你对你自己，你对你的儿女，你对你的教会有这样的盼望吗？你对社会国家没有盼望，这我觉得很正常，你有我还觉得不对了。我们有限度的盼望，这个人这个党来做，他可能可以把交通做得比较好一点，他可能可以把经济做得比较好一点，但对于人的永恒，这个世界是做不好的，不能够。但是我们可以，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大胆的讲说，我们就对这世界继续不断的强大的强力的讲说，我们是在写信。他说我们这个伟大的工作不像摩西的工作，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这将废者就是律法会定我们的罪，那么我们那个律法定我们的罪，有一天一定会被耶稣的恩典废掉。那么摩西所做的工作真是伟大，但是那是定罪的工作，那个伟大的荣光还是需要帕子把它盖起来。我们今天这个荣光，各位弟兄姐妹，是不需要有帕子盖起来的，是荣上加荣，光上加光。这件事情，这封信的写成，那我就先提一下，律法是不能够写成这封信的。虽然我们都这样想，各位，你需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常常重温因信称义的道理。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我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念法律的，我在神学院的时候， 除了神学院的图书馆以外，最常跑的就是法学院的图书馆。因为法包括这现在的世俗的这些法学院都没有办法避免跟神的话连在一起，西方文明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法律，各位，我不再考你，你也不必回答我，我问问题的时候不必回答，想一想法律是做什么的，不必回答了，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我们在台湾这十几年来几十年来法律的常识也增加了不少，因为我们的三位总统都是法学院的，蔡英文、陈水扁、马英九，有两位还是法学博士，都是最优秀的。还有很多法律的案件因为在媒体中曝光，我们都懂一些事情，譬如说无罪推定啊，这些名词我们都有点懂了。法律是干什么的？我不要回答，回答因为你一定讲错了。法律，我们的想法一般来讲，法律是叫人生活的好的。我规定一个法，我制定一个法，不管是哪一方面的，食品法或者是交通法、道路法，我制定就希望这个法制定了以后，如果是交通的这个法，就希望让交通能够更顺畅。制定食安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得更舒服一点。任何一个法的目的，要制定治法的人、执法司就是立法的人，他希望这个法立下去是大家生活的愉快的，大家因为遵守生活的愉快的。可是圣经上讲的不是，法律包括上帝的法律，不是叫我们生活愉快的，上帝的法律是叫我们生活不愉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有罪，法律叫我们不能生活愉快，法律叫我们看到我们是会犯罪的，也就是会犯法的。甚至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里讲，这都是跟我们观念相反的，所以要不断讲因信称义道理，因为我们都会弄错。我们总觉得法律定下来的确是希望你能够遵行，大家愉快。可是法律，罗马书四章十五节，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法律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 The law 不是叫我们循规蹈矩的， law 是叫我们邪恶显出来的。我在看台湾的这十几年这些法律上的事，哇，真是看到很难过。圣经讲的是真的，知法犯法，越知越犯，法律是叫你犯罪的，法律勾引你犯罪。哇，这是一个定罪的工具。法律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越显多法律就越多，法律越多过犯就更多，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不是法律不好，不是不可杀人不好，不是不可奸淫不好，是我们有罪，以至于上帝最神圣最好的东西放在我们身上，还是产生了最坏的结果，法律勾引我们犯罪。这是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法律勾引我们，非因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但是当律法说不可贪心的时候，我的贪念就被挑动起来了，挑动起来了。哇，这个律法，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你知道我们平常是讲什么话吗？ 凡以犯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犯法被咒诅，犯法被责备嘛，犯法被处罚嘛，守法怎么会是被咒诅的呢？很简单，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第一个常，你要守律法，记得要常守，天天守，每件事都守，不可以有一件事不守，有一件事不守，你就所有都犯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一切时间事情都需要守，一件事不守就被咒诅。这是保罗讲的，我们还可以把耶稣的话加进来，凡不从内心遵守律法的就被咒诅。你外表没有奸淫，你内心动过一念，你已经犯罪了。律法神圣光荣，但是律法是定人罪的，所以律法写出来以后，从一开始就是定人罪的。我们可以说，那个墨水还没有干，或水泥还没有干，以色列人就开始犯罪了，就开始犯法了。不可以做偶像，膜拜偶像。不过是摩西在山上40天，他们就做了偶像。哎，律法叫人死，律法是这么圣洁良善的，但是叫人死。我们感谢主，虽然是叫人死的，还是非常有荣耀。在出埃及记33章里面有一段，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章提到的。耶和华发怒了，因为以色列人做了偶像，拜那个金牛犊。耶和华本来要消灭以色列人的，是摩西求，耶和华就不消灭他们了。但是耶和华说，好，我饶恕他们了。在33章11节，12节，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对不起，第三节，一切都没有改变，因为摩西你的祈求，这些百姓的罪我都赦免了，没有改变，仍然他们会到迦南地，流难与蜜之地。我仍然会把敌人赶走，我仍然会让他们去在那里享受，只有一点改变了，我不去。第3节，第二节会有一个使者带领你们去，我自己不去。哎呦，因为你们实在太容易惹我生气了，哪一次惹得我生气不能克制，就把你们通通灭绝了。各位，我们以前曾经有过，我忘记小孩多大了，就是我跟康师母一起要参加教会一个退休会，那时候小孩大概15岁了吧，14、15岁，我们要在家，就要在外面过一个晚上，我们想了很久。他们可不可以两个人在家，就问他爸爸妈妈要一起出去哦，这是你们的第一次，爸爸妈妈都不在家，你们能不能够过这个晚上？你们应该猜得到他们的答案，多去几天呐、各位，如果一对新婚夫妻度蜜月要到维也纳， 老婆或老公说旅馆都订好了，飞机票也没变，一切都照旧安排，但是我不去了。哦，那更好，老夫老妻才会这样，蜜月旅行哪里会这样。各位，当耶和华说我不去了，我派别人去，我们会说什么？那更好。我们常常会讲一些很属灵的话，主啊，有你同在比什么都好。中世纪有很多圣徒说过这类的话，主啊，如果你不在天堂，我就不要去天堂，如果你在地狱，地狱就是我的天堂。全世界最好玩的观光，最好的观光景点在哪里？就是你有一个最好的同伴，你有一个最好的同伴跟你在一起，你们天天在臭水沟前面散步，都比在凡尔赛宫散步还要好。跟你一起的同伴不能相处，那再舒服有什么用呢？哎呀，感谢主，当摩西说，当耶和华说我不去，我派我的使者去，还有摩西就生气了。摩西说你不去啊，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我们就不去了。十二节摩西就开始讲，如果你不去我们就不要去了。哦，耶和华非常高兴啊。耶和华说，哇，你这么希望我同去啊。所以有一个摩西，耶和华死而无憾了，他当然不会死了。但是你有一个人说我跟你一起，我一定不能离开你，那多么的好。以利亚跟以利沙最后一段关系就是这样，我不要离开你。耶和华说了，耶和华好高兴了。十四节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奥古斯丁那句名言，主啊，你按着你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若不在你里面有安息，就不会有安息，可能是来自这里。摩西，你不安息，你不平安，你一定要我跟你一起去。是摩西说，你不跟我们去就不要把我们领上去。摩西不只是这样，摩西会乘胜追击，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事。像所罗门一样，各位，你会不会开口祈求？你会不会开口大声的祈求，对上帝祈求？像所罗门他会求，如果一个亿万富翁说你要什么，你要多少钱，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跟他说你那支圆珠笔给我好不好？如果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交往很久了，他们很配了，他们很应该在一起了，男孩子始终呆瓜一样没有反应，有一天中秋节的月亮好漂亮，月光之下，男孩子跟女孩子讲说，我有一件事要求你，你一定要答应哦。他跪下来哦，哎，女孩子有点高兴，终于他头脑清楚了，什么事我要先听，不行，你一定要答应了好吗？你要什么？你的手帕给我好不好？各位，你会不会向神大大的张口？摩西说我一定要跟你同去，当耶和华说好，那我跟你同去的时候，摩西说不够了，现在你让我担心了一下，我还要更多的。十八节摩西说，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我要看你，我要看到你的荣耀。你知道那句有名的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什么时候说的吗？就是在这里说的。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十九节， 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是的，这是主的恩典，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句话，耶和华恩待谁？耶和华恩待那求恩典的人，耶和华怜悯谁？耶和华怜悯那求怜悯的人，是摩西要的。从神那里来看，一切事情在神的预定计划当中，从人这里来看，一切取决于你，你对上帝有没有渴慕。哇，你实在很会求哎，你居然要求看到我。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得到的意思，看到有进入，有得到，有合一的意思。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得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成为神的国。我要看到你，我要认识你，我要得到你。这真是叫上帝非常的喜悦。好，但是我实在太伟大了，你如果要看到我，你是活不下去的，我的荣光会让你受不了。我先把你放在磐石穴中，第二十二节，用我的手遮蔽你，等我过去，然后我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不得见我的面。Fanny Crosby 写的那首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这个。他把我放在磐石穴中，摩西看到了耶和华，摩西跟他讲话，在出埃及记33:29，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山。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常常亲近上帝，他的脸上就有上帝的光，上帝的荣光。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讲，那个是定罪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大的荣光。我们有这个荣光，而且我们这件事情的成全是主的圣灵。17，哥林多后书3:17，主就是那灵。那灵是什么？那个灵就是使人得自由的灵，那个灵就是字句叫人死，灵叫人活的那个灵。那灵就是主的灵，就是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要有主的灵，求主的灵感动你，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这是我们昨天讲过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常常亲近主的人，长得就像主了。一个常常亲近主的人，圣灵的果子就越来越多了。一个亲近主的人，他就好像主把他变成主的灵那样子，常常看着主，主看着你，你看着主，你就有主的形象，好像从镜子里变成的一样。求主帮助我们，你这封信能够写得好，主的灵在你身上把这写得非常的好。 让你渴慕他，让你能够像他。那么我们最后要看一个人，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回想一下他的事情，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句话看起来没有什么重要，非常的重要。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他怎么会打胜仗呢？他怎么会把耶路撒冷神殿中的器皿都掳走的？因为圣经说，但以理书一章二节，主上帝耶和华将神殿中的器皿几份交付他手。各位，任何一件事主都在掌权，包括耶路撒冷的陷落，包括耶路撒冷上帝的东西，殿里的东西被收到巴比伦神庙里面，这是上帝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上帝做的。你要看到这件异象，你要看到上帝这个荣耀。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把器皿带到示拿地。你知道示拿地是什么地方？示拿地是世界的文明的起手的地方。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古时生宁禄，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他的国起头是巴别，在示拿地。巴别是什么？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示拿地就是巴别塔的建造之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城的开始的地方，示拿地就是两河流域，示拿地就是米索波大米，示拿地就是肥鱼月湾，示拿地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产生了文明古国，巴比伦、亚述都在这里，是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的地方。但是的确，文明古国和后来的强国都在那里，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个地方。神把他殿中的器皿交给巴比伦王，他让他的教会、他的儿女受到极大的羞辱，但是这在主的手里。如果你们有兴趣，示拿地在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又出现了。撒加利亚书第五章第八节，有一个妇人，那个妇人是象征着罪恶，这个妇人被丢在凉气里，就是一个天平里面，然后这个妇人被两个天使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他带到哪里呢？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十一节，他对我说， 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备齐，就把他安置在他自己的地方。示拿地是罪恶开始的地方，罪恶文明开始的地方，看起来也会成为罪恶文明结束的地方。在那个妇人，代表罪恶的妇人会被放在为他安置的地方，为他安置的地方是早就预备的。马太福音25章41节，王要向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就是在示拿地。现在上帝的仆人被带到示拿地，各位，我说的就是你们了，就是我们了。每个地方都是示拿地，每个地方也都是上帝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在台湾，在美国，在中国，在任何一个地方，神都在掌管。这些地方里面，那被神掌管里面的人，若是有人蒙了恩典，愿意被神掌管，那里就是圣地了。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神的儿女愿意顺服神，神的旨意在那个地方就是基督的国度。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你说神的国，其实整个宇宙都是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就是神权柄掌管的地方。你可以说地狱也是神的国，我们不这样讲，但是照理论来讲是的，神的国无所不在。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国，重要的是，或者基督的国，就是神不仅在那个地方掌管，而且他的权柄是被掌管者接纳、喜悦、渴慕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你在上海、在台湾、在任何一个地方，那都是世界的国度，也可以是神的国度。但以理现去了示拿地，这个巴比伦很聪明，巴比伦王知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马就是用武力。蒙古人就没有巴比伦人的聪明，蒙古人是用马上得天下，也想用马上治天下，就大帝国很快就亡了。巴比伦人很聪明，他把全世界所有最优秀的人带到巴比伦的皇宫，养他们，教他们，供应他们，让他们会替巴比伦效忠。各位，那些人就是你们呢。美国、中国、全世界各地用最好的待遇把你们吸引过去，你们是上帝的器皿，被带到巴比伦，被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养成博士，被中国的人才培养计划养，这都不是坏事。我也希望我有这个资格。王将自己的膳、饮用的酒赐他们，养他们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势力。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我们也不必避免，我们就在这个世界服侍巴比伦。但是我们在服侍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心里是服侍上帝的。你们侍奉，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话了，你们侍奉世上的主人，你们侍奉肉身的主人，好像服侍主。因为他们是主所设立的，我们在服侍世上政府、公司、行号的时候，我们是在服侍上帝一样。他们当然不是上帝，但是我们要想到这是上帝把我们带来的地方。 这封信现在好像写的荒腔走板了，到巴比伦去写了，荒腔走板了。不会荒腔走板的，我们在巴比伦也继续神在我们身上的这封信。当他们被带进去的时候，你们都知道他们可怜了，他们可怜到什么地步，应该是但以理书一章七节吧，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都改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这三个人，这四个人，还有个亚沙利亚，这四个人非常敬虔，非常爱主，他们的名字都是敬虔的，他们都被改名字了。但以理称为伯提沙沙，哈拿尼亚称为沙德拉，米沙利称为米沙，亚沙利亚称为亚伯尼哥。这四个名字都是假神的名字。各位，就是说有一天台湾变成了一个佛教国家，我的名字被改成康阿弥陀佛。各位，我硬不硬？我愿不愿意改？我相信没有人愿意，我也不愿意，可是他们四个人都被改了，他们的名字是假神的名字，我们怎么活下去？这封信怎么写？我们怎么做？继续做忠心的管家？可以的。事实上，你在耶路撒冷，并不比你在巴比伦离上帝更近。我们昨天去的会幕，并不比去妈祖庙离上帝更近。你的心不在主那里，你在至圣所里也不跟上帝更接近。你心在上帝那里，即便是充满了偶像的巴比伦，你在那里服侍上帝。好，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不是说这些酒这些东西不能吃，事实上但以理后来也有吃，在第七章吧有讲，但以理难过的时候有多少天没有吃酒没有吃肉，就是他还是在吃的，但是他需要立下一个志愿，我需要有这个见证，就是我不是这些神在养我，我不是这些王在养我，不是这些人在养我，是上帝在养我。各位，你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你在哪里拿谁的钱，我觉得那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的心属主。那么当然你知道这件事上但以理和他的四个朋友三个朋友都得胜了，这四个少年人就蒙上帝的赐福。十七节，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然后十八节，尼布甲尼撒把这些全世界来的精英，这个地方现在是哈佛大学，就是你们曾经去过的，你们跟其他地方来的这些优秀分子，在尼布甲尼撒的面前谈论。很巧，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就昨天晚上就接到我儿子的 message，请为我的考试祷告。圣经里面的考试好像就是这一次，王二十节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聪明智慧比通国的术士用法术的胜过十倍。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面试、殿试。各位，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你在教会服侍，在基督教机构服侍很好了，但是那跟在世界上服侍 需要用的心是一样的，一样需要神的灵，一样需要爱主的心。如果没有爱主的心，没有圣灵在你里面，你做的一切都不见得是主喜悦的，应该都不是主喜悦的。但你通过了考试，他成为，你知道他成为什么人？但你成为什么人？这些人从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带到巴比伦，用王的膳养他们，养他们三年，然后教他们，教他们巴比伦的智慧。你知道他们是做什么？他们做术士，他们学紫微斗数，他们在做一些上帝不喜欢的事情。各位再一次小心地说，我们不要做这些事。但是当一个人圣洁良善非常好的时候，神也允许他在接触这些事的时候不受到影响。我举一个例子，我现在不敢这样说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有这样的人。我以前就是很希望聪明有头脑的基督徒去读一点佛经。为什么呢？因为佛教的思想对我们华人影响实在太大了，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对佛教的思想，佛教我照我所知道，或者说佛学啊，非常包罗万象。那个最愚蠢、最不懂事的人，可以在里面如鱼得水；那最聪明的知识分子也在里面如鱼得水。它的那涵盖性非常广。佛教，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但我们不了解它，我们怎么去攻破它呢？所以，我很希望碰到很聪明的、很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能够去研究这个，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我又不太敢这样劝人，因为人去读那些东西，我觉得很容易被影响的。我们的许多的属灵前辈，包括但以理，他去巴比伦就是学这些。后来有两次，一次是尼布甲尼撒这样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沙，就是大家是把他看作术士，但以理不是术士，但以理不是用邪术来知道将来的事，是上帝的启示，但他不能够禁止别人这样的误会。我再一次说，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教会里有人问我，康牧师，他是医生，我可不可以去慈济做医生？他是教授，康牧师，我可不可以去佛光大学教书？我说薪水高不高？高，去啊！这是玩笑话了。你在世上，当然有些东西死还是不要做比较好，尤其我们软弱。但是从一个原则来讲，我们在世上生活，什么地方都可以活下去。第二年他做梦睡不着觉，烦乱，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然后讲这个梦，讲说我做了一个梦，很烦乱。这些人马上就说，你把梦跟我们讲，我们就给你解释。尼布甲尼撒说，梦我已经忘了。这种暴君真是可恶啊！他梦忘了，大概多数的解经家都会说他并没有忘，只是那梦把他吓到了。通常这些迷信的人，包括亚历山大大帝，各位很多很聪明有知识的人，并不是不迷信，他也很迷信。他们一梦到什么东西，他们就会紧张，就会怕。通常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怕的就是这些梦是主凶兆， 可能有政变，可能我会死，所以他不讲，他要这些人讲出来，你们赶快把这梦讲解，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说，王啊，把题目跟我们讲，我们就跟你讲答案。王说，好啊，你们在拖时间啊，你看这种人真的，你跟他在一起多么困难，有没有叫你想起你的老板？圣经是非常真实的，你不要以为圣经不真实，圣经把众生相历世历代都写出来。大卫的老板好处吗？扫罗好处吗？做得好扫罗会生气，做得不好扫罗也会生气，那到底要做得好还是不好？约瑟的老板好处吗？很好处，但他老板太太不好处。我以前说怎么这么笨，去跟波提法讲嘛，你太太勾引我，他能讲吗？你臭美啊，我相信波提法早就知道这他老板他的老婆不老实，你不能讲。神很多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进退不得，我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路可以走，因为这个世界上不讲道理的人太多了。求主帮助我们，我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卑贱，随处随在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王说现在就讲好了，这些术士反正是非死不可了，就讲几句大胆的话吧。王啊，这个世上没有人能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问的问题太难了，没有君王像我们这些术士问过这样的事，你问的太难了，除了不跟人在一起的上帝以外，没有人能够说出来。后王大怒，通通给我杀掉。各位，我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要会玩一点政治手腕。哎呀，康牧师你在讲什么？你要灵巧像蛇。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不吃那些王膳的时候，那个太监长说，哎呀，你们不可以不吃啊，你们不吃就是变瘦一点，你们不吃只是瘦一点而已，你们不吃我的脑袋会掉下来，你只瘦一下我的脑袋会掉下来。但以理没有说你死就你死啊，你头可断，你血可流，我不能吃这些东西。各位，但以理不是这样的，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是对的，但是如果可能尽可能与人和睦相处。但以理说那试一试吧，试个十天，就他让人家也有路可以走。当巴比伦王说把这些术士都杀死的时候，执行工作的是禁卫军，就是王的护卫长亚略。各位，你们可能都太老实了，在任何一个王朝里面，就跟你们公司可能类似，一定都有派系斗争的。派系在一个暴君底下，很多派系，巴比伦王底下最少可以有两个派系，一个是禁卫军，一个是术士，就是一个是巫，一个是管武的，一个是管巫的，这两派一定是敌对的。所以现在巴比伦王命令护卫长沙泽士，应该是进行的很顺利，早就想杀你们了。哎，你看但以理，但以理跟上一次是跟太监长友好，这一次跟护卫长友好。当护卫长要杀的时候，但以理说不要忘记哦，但以理也是在这些哲士里面的一个哦，但他跟他感情很好，或者说他跟他可以谈话。王的命令为什么这么紧急哦？如此这般，如此这般， 这就看到雅略跟但以理的关系不错。各位，这不是坏事。当我们那讲出一些很动人的那个态度，我们要多么坚守我们立场的时候，同时保罗说若是可能尽量跟人和睦相处。但也就是这样啊，你让我进去见王，雅略就让他进去了，但以理就求王，王啊给我们一个晚上，如果雅略不让他进去他就进不去了。我不是叫大家这个诡诈，但是这是圣经的吩咐。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但以理回到居所，就跟他的三个同伴讲，求神把这个梦显出来。哎呦，感谢主，这奥秘事就在夜间异象中显给但以理。我不知道有没有显给他的三个朋友，但圣经上二章十九节是显明给但以理。四个人一起祷告，只显给一个人，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就继续跟我们的同工祷告，荣耀都不归给我，没有关系，主的带领没有不好。我为什么比较仔细一点讲这段经文呢？因为但以理后来一直站得住，一直到他晚年被丢在狮子坑里，那是已经是巴比伦王国了，已经是马代波斯的时候了，他能够很忠心的一直到底。我觉得跟他跟尼布甲尼撒这个梦有关，他在这个梦里他是跟尼布甲尼撒解释了，但是这个梦对尼布甲尼撒并没有什么作用，只是那个梦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对但以理有作用。但以理看到了一件事，在尼布甲尼撒梦里看到一件事，就这个世界有不同的巨大的国度，一个接着一个过去，这个世界上有巨大的强有力的大公司，一个一个过去，就像你们在 Silicon Valley 看到一样，看它起了高楼，看它楼塌了。只有神的国度到永远，这个意象让但以理活下去，也让我们活下去。他感谢主，他赞美主，他进去见雅略，把我带到王面前去。王雅略就把他带到王那里，王就说，你知道我的梦吗？你能解释吗？感谢主，但以理先啰嗦一下，他要啰嗦一下，他说没有人能回答你的问题，没有人能解，只有天上的神能解。我现在能解，也不是我聪明，我现在能解是因为上帝要我把这件事告诉你，然后我告诉你你做了什么梦。你梦见一个巨象，金头银胸铜腹铁脚，巨大可怕的象被一块石头打碎了，这个巨象变得粉碎，被风吹散，无处可寻。那块石头变为大山，充满天下。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荣耀、尊荣都赐给你。各位，这句话有没有太熟悉了一点？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这不是主导文吗？不是这些都归于耶稣的吗？神在世上掌权，神要谁做王就做王，谁上就谁上， 谁下就谁下，神要你的一根头发掉在地上就掉在地上，一根都不掉就一根都不掉，你就是那个金头。然后有铜有铁有半泥半铁，注意二章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那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一句话，列王在位的时候，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通常的想法，尤其我们华人的末世论是，当世界列国结束了以后，神会另立一国，天国，基督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在世界的历史结束以后的。不是的，世上的列国在进行的时候，神就另立一国。所以正统的神学是上帝的国，基督的国度从亚伯和该隐就开始了，神的国度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是在人的心里，神的国度是在人的心里，不是在看得见的地方，连以色列也不算是神的国，以色列也是人的国，只是神的权柄在这个国度中彰显得非常特别而已，那还不是神的国。耶稣说了，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世界，我的臣民会臣仆会征战，这是耶稣对比拉多讲的话，意思就是基督的国度没有世上国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武力。世上的国度武力最重要的，基督的国度没有武力，基督的国度用圣灵的大能，神的话来推动，我们没有武力。路加福音里面，犹太人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耶稣说神的国来临不是人眼可以看到的，不是人眼看到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中，在我们心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人的国最重要就是吃喝，经济嘛，民生嘛，人的国在经济、民生、国防，神的国不在这里，神的国在圣灵中的喜乐、平安在内心。列王在位的时候，神会另立一国，只有基督徒有双重国籍，只有基督徒既是地上国度的一份子，我们对地上国度有需要尽忠的地方，该杀的物要给该杀，你们基督徒纳税不纳税，那我们呢，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佛教国家，纳的税他会去盖佛像，我们纳不纳，那我们呢。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了，国家会支会免费提供堕胎的服务，你纳的税会去堕胎，纳不纳，你纳，如果你良心不安你就坐牢吧。这些政治伦理上的事太多了，我们现在不能多讲。基督徒要有非常大的智慧，你是唯一活在两个国度里的，你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拿他的护照，你是天上的国民。所有的非基督徒都是单一国籍， 他们没有天国的国籍，我们有。但你看到这件事，这个世上那个巨大的像会被上帝的国打碎的，不管他多伟大多了不起，会被打碎，像风吹的糠秕一样无处可寻。二章四十四节，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是保罗说的。我自己帮但以理说一句话吧，可能他也是可以说这句话，我没有违背那个异象，那个尼布甲尼撒神让他知道的事。尼布甲尼撒可能都忘记了，别人可能忘记了，我没有忘记。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我们心里有主，我们心里有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在主里面，我们的一切主的应许都会实现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意思就是得以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意思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传的真理，所传的奥秘，是指着犹太人外邦人所有属神的儿女都会成为一个国度，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节说，神在教会，在神的国度里所显出来的能力，远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唯有神的国或者教会是存到永远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何其荣幸，我们在这里面有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我们。这封信终于会写成的，这封信上所讲的话，对你儿女的推荐，你儿女对你的推荐，我们把上帝的荣耀写出来，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主帮助我们，按着你的剧本，忠实地演下去。帮助我们，按着你的剧本，活生生地演出来。把你的慈爱，把你的拯救，把你那测不尽的丰富活出来，传出来，演出来。主，让你成为我们心中的异象，成为我们的异象，好叫我们不放肆。没有异象名就放肆，让我们有你给我们的意象，看到你的尊荣，爱上你的尊荣，喜悦你的尊荣。保守我们分开的脚步，谢谢你这两天的带领，奉耶稣的名，阿们。